大家好，我是徐冲浪，欢迎来到中国山海史第四期的重制版。因为是早期作品，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理解人物关系，所以我在几乎不修改原稿的基础上重新录音，并对视频进行了画面重制。这期的主题是大家好奇已久的乐视和贾跃亭。2004年就成立了乐视网，是中国目前为止唯一一家盈利过的视频网站。但围绕着乐视发生的故事，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山海史的一道伤疤，也是资本界、创投圈、互联网行业的耻辱。无数才技高超的行业大佬、身经百战的知名投资机构、证券公司，乃至国家队，都被贾跃亭一个来自山西小农村大专毕业的会计玩弄于股掌之中。比如马云的云峰基金、孙宏斌的融创中国、套运资本的温晓东、中信银行、华融证券都曾经因为信了贾跃亭投资或借款给了乐视，至今他们还在讨债。见过大风大浪的孙宏斌曾给乐视打款150亿人民币，但钱进去就被贾跃亭转走，半年之内账上一毛钱都不剩。孙宏斌在2017年9月融创中国的业绩发布会上摘掉眼镜，哭得像个200斤的孩子。他说老贾连一片羽毛都不肯放弃。而贾跃亭本人早早在乐视崩盘初期就金蝉脱壳，并且远赴美国造车，至今未归，给国内留下了下周回国的段子。就在2个月前，他在美国正式申请了破产重组，企图借此来赖掉37.7亿美金的债务。而这番花式操作极有可能帮贾跃亭从欠债状态切换为美国自由。那么乐视网是如何崛起又如何衰落的？贾跃亭为何突然欠债这么多？贾跃亭拼了命在美国造车的意图是什么？贾跃亭一手打造的商业帝国究竟是不是一场资本腾挪的骗局？且听我向大家一一道来。聊乐视就要从贾跃亭的背景说起。1973年2月，贾跃亭出生在山西省襄汾县的一个农民家庭。他有一个哥哥叫贾跃民，一个姐姐叫贾跃芳，他是家里最小的儿子。少年时期的贾跃亭因贪玩高考只考了个本地大专，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读会计专业。毕业后贾跃亭第一份工作是在垣曲县地方税务局担任网络技术管理员，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网管。在税务局任职期间，贾跃亭结识了当地副县长李广斌的女儿李丽，并很快与之结婚。一年后，心思活络的贾跃亭下海成立了山西垣曲县卓越实业有限公司。那时中国的工商系统还是注册制，直到2014年3月才改为实行认缴制。过去的注册制是需要实际出资的，你注册一个100万资本的公司就要有100万现金在账户上来让工商验收。而现在认缴制则是你规定一个期限，只要在这个期限前把钱打进公司银行账户让工商那边核验就行。比如你认缴100万，把期限填个50年后，这50年期间你不用实际真正有这么多钱也可以注册公司。国家这样做是为了方便启动资金不够的人创业，降低门槛，大大促进了民营经济的活力。但当时的贾跃亭只是一个公务员，月薪不过200块左右，他哪来这笔钱呢？靠岳父。为成立卓越实业，岳父李广斌在背后为女婿提供了40万，供小两口做生意。岳父可以理解为贾跃亭的第一个天使投资人，而妻子李丽则是贾跃亭的第一位合伙人。贾跃亭的卓越公司最早是搞洗精煤的，简单来说就是对优质煤进行进一步加工，再高价卖出去挣个差价钱。有了这家公司壳子和最初赚来的一点小钱，贾跃亭此后还从事了印刷、运输、钢材买卖、电脑培训学校、双语培训学校等业务。那时候商业环境还比较宽松，竞争不激烈，做什么只要努力都能挣钱，而只要挣钱，贾跃亭什么都愿意涉及，摊子越铺越大。在这个过程中，因为经营理念不合，引发了婚姻上的矛盾，贾跃亭跟李丽离婚了，孩子也留给了前妻抚养。同时贾跃亭在卓越实业的股份也转让给了岳父李广斌，自己则带着50万现金从垣曲县离开了。好了，神秘人物要出场了。在垣曲县混的这几年，贾跃亭认识了一个神秘人物。神秘人物的家族曾势力庞大，手眼通天。此人的哥哥在山西政坛乃至全国政坛都有过绝对的影响力，还是中国政商界的一个组织西山会的创始人。为方便解说，此人我用黑衣人代替。2002年，来到泰安闯荡的贾跃亭突然开展了一项全新的业务，卖通信基站配套设备，并为之注册了公司——山西西伯尔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其实大家一听就知道了，贾跃亭此前能干的就是洗煤、办培训班等中间商、割韭菜之类的活。如今这项新业务的同行却是华为、中兴这样的企业，数电、模电、材料几门课程的基础知识是必须的。而且你一个会计，你懂通信吗？这跨界这么大，里面一定有猫腻。好在贾跃亭自己给出了解释，虽然是忽悠。贾跃亭曾经在一个10几个VC 参与的饭局上提起过这个事情，当时有 VC 好奇提问贾跃亭在山西为什么突然改行做通信了。贾跃亭解释说，只是从邻桌上听人说到了基站配套设备这个名词，从而意识到电信行业的迅速发展，而基站蓄电池在当时没人做，于是他成立了以做基站配套项目为主的山西西伯尔，并在一年时间内拿到了中国联通在山西大办的业务，大赚特赚。而真相是什么呢？是黑衣人当时即将出任某央企旗下汽车集团的总裁，并在此时跟 贾跃亭认识。两个人在一次饭局上，黑衣人指点了贾跃亭，让他做基站配套设备，自己家族这边则有中国联通的关系，两人一拍即合。作为交换，贾跃亭需要拿出利润的一部分返点给黑衣人，贾当即表示同意。之后贾跃亭如愿拿到了联通山西的大半业务，而黑衣人也在两年后入职中国网通旗下的天天在线担任总裁。有了钱也有了靠山，在2002年5月12日，贾跃亭带领核心团队前往北京，成立了北京西伯尔通信科技有限公司。这家公司正是西伯尔联合通信北京有限公司的前身，也就是后来新加坡上市的 ST 的前身。至于他为什么要去北京呢？有两个原因，一是有了初始资本，加上贾跃亭心比较野，北京是个钱多适合创业的地方；二是当时黑衣人就职了央企，办公地址在北京，贾跃亭过来可以拿到更多的资源。2004年，在他筹备 ST 新加坡上市的同时，视频网站苗头出现，得到黑衣人指点的贾跃亭立刻下了决定，也要搞视频网站。于是脱胎于北京西伯尔移动业务部的乐视网也在当年的11月份成立了。至此，贾跃亭的商业骗局也开始逐渐浮出水面。ST 和乐视网是两条线，我一个一个来说。ST 这边，贾跃亭从04年就开始准备上市，直到2007年才在新加坡上市成功。有人会好奇，为什么不上纽交所或者深交所呢？反正都是从股市募资，割股民的韭菜，有什么区别呢？简单来说，就是各国各个交易所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在2003至2007年这个阶段，国内企业赴新加坡上市是一波风潮，主要原因是 SGX 那边上市门槛低，综合手续费低。上市门槛低体现在 SGX 对想要主板上市的企业没有特别的限制，只要符合以下三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即可：一、过去3年税前利润累计超过750万新元；二、企业税前利润近1年或2年的累计超过1000万新元；三、上市市值达8000万新元。相比香港联交所、纽约交易所以及国内的上海和深圳交易所，新加坡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要求最为宽松，综合手续费用低。体现在以美国上市为例，仅拟定招股书就要上1000万元人民币。中国企业到美国上市所需综合费用约是上市筹集资金的15%左右，香港主板市场约为20%，创业板市场约为10%到15%，而新加坡大约仅8%到10%。也就是说，你募资里的一小份都要给帮你上市的投行、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而从07年往后，因为新交所市盈率太低的问题，不能很好的反映出企业的价值，很多中国企业不再选择在 SGX 上市，中国企业都陆续退市，转向美股或者 A 股上市。贾跃亭的 ST 是在07年上市的，他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共计80.5%的股份，是第一大股东。但是 ST 在16年就从新交所退市了，原因是贾会计从07年到11年做的财报太假，每年都是大赚，而公司业务本身是不行的，后面明显无法掩盖问题了。11年还是盈利，从12年开始 ST 亏损问题日益严重，最终被迫退市。请大家记住这点，贾跃亭的公司一般都是这样，先盈利状态特别好，再慢慢变成亏损，这跟他的做账手段是有密切关系的，后面我会讲到他是怎么操作的。比较诡异的是，我查遍了新交所、各路券商、谷歌全网的资料，死活找不到 ST 公司08年的年报。而我在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线上网站发现，其中有两个馆收录了从07到14年 ST 公司所有的年报，但是很不幸，引用资料的接口关闭了，估计只有在新加坡本地找图书管理员才有可能看到纸质资料。更诡异的是 ST 这家公司从08年开始，连续3年分别是营收3.62亿、5.3亿、6.5亿，税后净利润是1.07亿、1.3亿、1.4亿。07年上市，08年上来就30%的净利率，实在不科学。而且市面上一直有说法，说贾跃亭给自己开550万人民币左右的超级年薪，因为看不到详细的款项，我这里并没有确切的证据，只能说2013至2014年在公司亏损的状态下，董事费分别是69万、83万。至于另外两项，统计口径实在过于模糊，看不出个所以然。但所有支出款项加起来，两年公司花钱分别为542万和592万，加之员工数量和薪资都是未知数，可能就是个巧合吧。比较有意思的是，在2010年的时候，精通财经的贾会计在新加坡搞了一次增发，2800万股，每股0.4087新加坡元，说要装进一些乐视的业务，而且还增发成功了，又捞了一笔钱。不过到了2014年年报出来之后 ，ST 增发这条路算是走不通了，没人会再为一个业务不明、日渐亏损的公司买单了。通过这波查年报，大家可以确定的是 ST 主要客户自称是移动和联通，早期净利率很高，好的时候30%，差的时候15%，然后突然连续亏上几年退市，很可能贾跃亭在财务造假，疯狂从新加坡股市捞钱。 回到我们的乐视县， ST 虽然捞到了不少钱，但并没有给贾跃亭带来社会地位、资源、业内认可度等一系列他迫切需要的东西。而且贾跃亭也知道这事儿干不长久，04年11月创立乐视网后，贾跃亭就逐渐把公司业务的重心放到了乐视身上。当时市面上的竞争对手只有搜狐宽频、 PPTV 两家，这时商业嗅觉敏感的贾跃亭明显的感觉到视频领域未来的竞争是版权之争，他并没有采取市面上的盗版内容加广告路线，而是率先尝试了自制剧。乐视成立后的第一个月就投资制作了中国第一部手机电视剧《约定》，该剧由贾跃亭的现任老婆甘薇主演。这部剧最终因为太烂没什么人看，没产生任何水花。失败之后，贾跃亭不得不放弃自制路线，转而走向版权采买。很多报道中写到贾跃亭上来就买版权其实是不准确的，此时贾跃亭的乐视开始改走正版加付费路线。因为当时视频大战还没开始，国家重点监督的还是音像制品，对互联网内容还不够重视，加之各家平台都在搞盗版，所以能有个主上来各种买买买已经很不容易了。于是乐视得以以白菜价采购各种内容。乐视在上市 A 股时的招股书显示，2007年乐视采购电影电视剧的均价为 1.74 万元每部，2008年为 2.68 万元每部，2009年只有 1.47 万元每部，这三年的版权采购费用加起来却只有5850万。截至2010年4月，乐视拥有电影版权2324部，电视剧版权 4.31 万集，形成了行业的壁垒，也避开了和土豆、优酷、五六门的正面交锋。这些版权采购的钱是哪来的呢？ST 和中国联通。2005年乐视成为了联通的流媒体内容提供商，当时手机还没进入智能机时代，为确保手机业务抵达用户终端，乐视还独家包销了 LG C950 手机，并大获成功，让乐视赚了一大笔。随后乐视又拿着和中国联通合作的成功案例，开始与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影集团展开合作，但步子迈得太大，容易扯着蛋。2006年乐视的资金链几乎断裂，裁员多达 80%， 但是在2007年 ST 在新加坡上市后，乐视网也撑下来了，开始盈利。乐视2007年至2009年收入从3691万元增长到 1.46 亿元，增长 295%， 净利润从1469万元增长到4447万元，增长 203%。 而在2007至2010年的四年间，付费用户收入占整体营收的比例从 86% 降至 41%， 而广告及用户分流收入则从14%提高至32%，原来为零的版权分销收入占2010年营收的21%。也就是说，早期乐视的版权采买战略起了作用，很多其他平台想要买某剧的版权得从乐视这里买。眼看土豆和优酷各自融了三四轮，贾跃亭是一直想找 VC 入场的，因为有钱就能更快的扩大规模，买更多版权。但可惜当时市面上并没有人认可贾跃亭的商业模式，加上贾跃亭的乐视所占市场份额并不靠前，即使现在盈利了也没什么说服力。贾跃亭在艰难时刻又找了黑衣人，黑衣人也再次出手帮忙。2008年乐视网获得了深圳创新投资、汇金立方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南海成长精选基金三家共计5200多万元的投资，其中汇金立方就是黑衣人担任董事长的公司，他自己投了 360.71 万元，持股 6.06%， 位列乐视网第二大股东。这里插一句，后来乐视上市，黑衣人自己的汇金公司也赚得了2亿人民币。黑衣人果然没有看错假会计。2010年在深创投、汇金立方的帮助下，乐视顺利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成为中国在线视频网站第一股，优酷、土豆都排在乐视之后才上市。上市之后的乐视网就没了那么多顾忌，股东的股权未来几年都可以陆续变现。贾跃亭又开始搞新的幺蛾子了，在同行纷纷跟进版权之时，贾跃亭再度进入自制剧、自建影视公司。2011年9月，乐视控股北京有限公司注册成立，年底乐视影业成立。贾跃亭邀请了电影界颇具影响力的人物张昭加盟，继续扩宽内容。2012年1月中旬，乐视达成了与 CNTV， 也就是中国网络电视台的合作，乐视推出的互联网电视机顶盒与 CNTV 之间完全绑定，每台互联网电视机顶盒将拥有广电局发放的唯一编号。乐视体育频道也在这年上线，贾跃亭再将刘涛、孙红雷、周迅、王宝强等11位明星拉为股东。在明星效应的背书下，乐视体育获得了 A 轮8亿元、B 轮80亿元的融资，估值迅速攀升至215亿元。乐视已经有了平台加内容，而终端加应用需要布局，于是贾跃亭就邀请了联想的梁军入职乐视，担任乐视网副总裁兼乐视 TV 事业部总经理，开始涉足电视领域。6个月后，事业部从乐视网分离，成立乐视之心，开启了烧钱补贴的方式，电视亏本送，但看内容要买会员，用这个商业逻辑来入侵硬件市场。2013年3月5日，贾跃亭正式宣布乐视将联手富士康，一同打造超级电视和乐视盒子等产品，形成全面的平台加内容加终端加应用生态系统。贾跃亭还针对乐视的生态系统编了一个现代汉语词典上查不出来的词，生态化反。 这个化反有人推测是化学反应的缩写，不过我看目前除了贾跃亭以外没人知道这词到底怎么解释。你化反了吗？这一语句一度成为关于乐视的流行语，生态化反、开放的闭环、为梦想窒息、蒙眼狂奔等词汇不断从贾跃亭的嘴里蹦出，乐视也开始被业内同行嘲笑，嘲笑是个 PPT 驱动型公司，产品跟不上发布会，只会讲故事。同年11月已经合并的优酷土豆、搜狐视频、腾讯视频、乐视网四家联手向百度、快播等公司进行百余起盗版诉讼，版权之争进入到白热化。而不缺钱、大规模扩张、不断开展新业务的背后是贾跃亭刻意对外营造出的形象。这一年贾跃亭和他的姐姐贾跃芳两个人十几个月的时间内开始了多达33次的股票质押解押活动，两人被质押股票占个人名下股票总数的比值在 38% 到 84% 间大幅波动。对于股票质押融资，简单来说就是股票抵押给信托或者券商机构，获得一定量的现金贷款，等到股价升高自己再解押。因为有质押率的存在，所以不断质押、解押、质押、解押，就像推雪球一样能获得越来越多的现金，但条件是股价一直上涨。如果中间乐视股价低于某个值，贾跃亭的股份就会被券商卖掉流入市场，那对贾跃亭来说可能会失去乐视的控制权。所以贾会计很赌也很拼，更何况只要股价涨，贾跃亭还可以在保证乐视现金流的前提下往自己口袋里塞钱。看到这里我想大家也就明白了为什么贾跃亭要在13年开始疯狂造出各种概念，一向低调的贾跃亭要频繁出席各种发布会刷脸，就是为了讲故事，以获得市场更多关注度，推高股价，不断用股票质押融资。这也表明此时乐视已经出现了现金流问题。乐视的盈利情况其实相当蹊跷，因为别的视频巨头都在赔钱，而乐视居然能在上市前三年都挣钱，但三年后现金流出现了问题，跟前面的 ST 是不是很像？乐视自己的解释是业务收入来源于运营商的点播以及版权分销收入，但始终不公布细节，无法解释上市前三年的财务数据与经营成本之间的自相矛盾。同样的招数第二遍玩了，这里我简单说一下贾跃亭的作战方法，大家一看便知。在美国上市的优酷，版权费摊销第一年是 70%， 第二年 20%， 第三年 10%， 这很科学。因为一部影视剧一般也就3年版权的有效期，就刚上市的时候有人看很快就会过气，三年内愿意买你版权的平台肯定直接就买了。而乐视这边把版权费的摊销期限延长为10年，第一年摊销大约 10%， 从数据层面可以论证这一点。乐视2011年新购入版权 7.66 亿元，全年版权摊销仅为 0.89 亿元，这还包括了过去的摊销。优酷及其他视频平台的服务器类资产都是采用3年的折旧年限，只有乐视一家采用5年的折旧年限。类似的事情层出不穷，能分摊到多年的就使劲往后摊。按照贾会计的作战方法，很容易在早期把公司做成盈利，但后面一定会亏钱。你想想营收水平在这放着，能进来的钱不变，每年花出去的钱少记一点，摊到未来几年，那未来肯定有一天要崩盘啊。华兴资本的 CEO 包凡在业内名气很大，曾经作为 FA 主导美团大众点评的合并、58赶集的合并、去哪儿携程的合并、滴滴快递的合并等等，为人也很直爽。他评价乐视这事儿，业内排名第17的视频网站，有着第一的财务指标，变戏法。但贾跃亭，你骗得了一时，骗得了一世吗？就在这个时间段，贾跃亭的老朋友黑衣人家族出事了。前面说到，黑衣人的哥哥黑哥是西山会的创始人，手眼通天，位居要职。而在2012年某日凌晨4点，黑哥的儿子阿祖开着一辆法拉利458，在北京市海淀区宝福四桥附近发生了严重车祸，车上一共3个人，阿祖当场死亡，另外两个女伴一死一重伤。这三人的身份也不一般，我不能多说了。总之，因为阿祖的事情引起了连锁反应，黑哥也被国家纪委查出巨大贪腐倒台，黑衣人自己也开启海外逃亡生涯。失去靠山的贾跃亭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状态，但戏还得继续演。可厄运接连而至，乐视此刻也遭遇了重大公关危机。2014年7月15日，广电总局下令重点整顿商业网站与牌照商合作开设的视频专区，要求互联网电视所有内容都要由牌照方负责，未经批准的终端产品不允许推向市场。此整改令迅速重创了乐视，乐视网面临只有内容却无法播出的局面，乐视股价连续2天跌停。4天后，广电总局约谈了7大互联网电视牌照方，指出电视端操作系统必须由牌照方推出才合法，并点名批评乐视违规违法。8月22日，一篇名为《乐视实问广电总局》的文章更将乐视网推向舆论漩涡之中。该日下午，乐视网迅速辟谣，称此为竞争对手恶意攻击，并于8月24日发布澄清声明，表示并未收到监管部门认定电视违规违法的通知。同时，乐视网主动停售了电视盒子，没了后台的贾跃亭变得非常被动。 这个时间里的贾跃亭在干什么呢？2014年6月，贾跃亭突然出国考察，在长达近半年时间内辗转香港、美国、德国、意大利等地。贾跃亭还于同年11月在香港切了胸腺瘤，那时国内普遍认为贾跃亭要跑路，没人想到他会回来。但12月他回来了，回来后的贾跃亭变得不正常了，他突然开始了造车计划，号称将打造 FF 超级汽车以及汽车互联网电动生态系统，而乐视网则加速向自制、体育、综艺、音乐、动漫等领域发力。这两个方案都将乐视的扩张中心放到了国外，在国外创立公司，把钱换成外汇打到国外，在国外办公，生产手机的乐视移动，制作影视剧内容的乐视影业，提供赛事点播转播的乐视体育、乐视控股等，也陆续从财报上拆分独立出乐视网。为什么要独立呢？因为上市公司乐视网的业绩实际上就是靠着未上市板块的关联输送腾挪而来，而且乐视内部各个板块之间从资金到业务都是一笔糊涂账，市面上除了贾跃亭本人，估计没有人能真正知道哪个公司哪个业务收入构成是什么样的，钱被输送到了哪个公司主体。为了进一步让乐视有继续长大生态化反的样子，从2015年12月开始，贾跃亭手里的乐视开始了一系列收购，包括易道用车、酷派手机，并与法拉第未来、飞鸽自行车等合作办厂，其中法拉第未来是他美国的公司，都是演戏。易道用车这边其实是出行领域的，创始人周航在跟成为的滴滴竞争，但竞争失败，无人愿意买，财务状况很糟糕，只有乐视愿意接盘。后面我讲出行大战的时候会讲到，这里先跳过了。然而负面信息随着乐视集团的发展不断出现。2016年11月，小米科技的老大雷军一张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被乐视生态微博传出，提到乐视欠款总额在150亿以上。乐视生态表示，乐视墙从未垮，加把劲也白搭，您手机被碾压，电视名存实亡，如果黑科技就是黑竞争对手的手段，那您的黑科技多得罄竹难书，我们很想希望这种坏人之坏小人之小的行为非您所为。愚蠢的是您承认了这对话。雷总艾特雷军，人在江湖飘，哪有不湿脚，天在看，做人一定要积德，故勉。乐视这边阴阳怪气的转发，半小时后引来了小米公司发言人的回应。一，请乐视正视自己供应链欠款问题，不要企图用卑劣的手段转移视线。二，请告知股民和用户到底欠了供应链多少钱，算是间接承认了图不是 P 的。截图中是雷军本人，且雷军认为自己说的是实话。几天后，顶不住压力的贾跃亭发了一封全员信，表示公司资金链和融资能力出现问题，这才对外第一次承认乐视有了问题。随后，乐视的供应商们、员工们爆发了大规模讨债热潮，台湾人保电脑、豪盛电子等上游供应链厂家纷纷维权的维权、起诉的起诉，眼看乐视大厦将倾，贾跃亭玩不下去了，乐视急需有人接盘。在河边走了半辈子、聪明了一辈子的孙宏斌上当了。2017年1月，孙宏斌的融创中国携150亿元资金跑步入场，大举买下乐视网、乐视影业和乐视之心 8.6%、15% 和 33.4% 的股权。在战略投资的发布会上，贾跃亭笑得像个傻子，但孙宏斌是个傻子。从孙贾两人首次见面到最终签订投资协议不过34天，进展这么快，其实主要因为这里面有一层关系。联想的第一代老大柳传志是孙宏斌的师傅，柳传志给贾跃亭加入中国企业家俱乐部背书过，该俱乐部门槛非常严格，一年进不了几个大佬。柳传志认为此人能力超群，孙宏斌自然认为师傅眼光不俗，信了贾跃亭的鬼话。很快孙宏斌就入了场，聘请联想控股、泛海集团投资乐视汽车的团队进行尽职调查，普华永道作为审计机构。150亿毕竟不是小数字，孙宏斌需要找个自己能信得过的人来带队，这人就是李宇浩。李宇浩此前主导联想控股对乐视汽车的投资项目，是原联想战投部投资总监，后来被孙宏斌相中，重金挖到了融创负责投资业务，主要看 TMT 行的，和孙宏斌私交甚好。也许是能力不足，也许是时间太急，也许是贾跃亭受益，总之李宇浩的这次尽职调查做得非常粗糙，数字账上都有，但是孙宏斌看完了也不知道哪些债务还了，哪些债务没还。他没有预测到乐视的现金流压力会这么大，就果断签了合同。2017年2月，乐视积极迎接二股东的进入，孙宏斌首先派来的就是财务大臣刘淑清。刘淑清所做的第一件事是要求乐视网所有的财务进出都必须经过他之手，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乐视体系各个生态间资金挪用拆借的便捷性，但这并不管用。融创的150亿真金白银分三批很快被打入到乐视的账户，但这些资金很快就没了踪影。其中贾跃亭个人从中获得60.41亿元，除了20%的个人所得税、支付19亿公司债、还一些钱给银行、解除部分质押外，所剩无几。而贾跃亭这笔钱，他自称是主要用来还以个 人名义给乐视担保的100多亿贷款，还完之后乐视总体账务还欠了100多亿。按照早期计划，宋鸿斌试图将乐视网和乐视非上市公司进行切割，当时的构想是乐视体系分上市公司乐视网、非上市公司和乐视汽车三部分。遗憾的是，乐视体系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的一体化让宋鸿斌快刀也斩不断乱麻。举个例子，乐视电视的生产归属于上市公司体系乐视智新，但销售却归属非上市公司体系乐帕。乐视智新每销售一台乐视电视，回款必须先经过乐帕再转给乐视智新，而乐帕所属的乐视非上市公司体系本身又为生产手机的乐视移动做了债务担保，这导致的结果是必须一次理清账目，一次还完所有钱，否则又会生出更多的利息，而债务的叠加使得还款难度骤然加大。面对不断被银行冻结的资产，宋鸿斌和贾跃亭进行了长达2天的会议后，两人达成互相妥协的方案，贾跃亭极不情愿地辞去董事长，宋鸿斌极不情愿地担任董事长，两人之间有了矛盾。宋鸿斌最后算了一笔账，填乐视这个坑可能还需要至少400亿现金，索性撒手不管，直接撤退了，150多亿就当打水漂了。贾跃亭对大救星宋鸿斌还算客气，而对涛运资本的一把手温晓东可就完全不一样了。温晓东当初信了贾跃亭的鬼话，向其提供了2笔借款，总额约8亿元左右。当时温晓东和贾跃亭达成的方案是，其将乐视收购的易道用车过户给涛运资本，涛运借钱给乐视，然后贾跃亭通过出售乐视网股票等筹集资金，如出售成功将回购易道。但很不幸，2017年7月4号，贾跃亭所持有的资产被冻结，出售仪式胎死腹中。2个月后，温晓东主动约贾跃亭在香港见面，想要知道贾跃亭的还款来源，而当时贾跃亭声称可以通过出售易道的方式还款，但需要和温晓东签署代持协议。温晓东为此感到震惊。简单来说，贾会计不但没能还温晓东的钱，也没钱赎回易道，现在自己拿到了涛运的借款，就想着把本该过继给温晓东的易道卖了，现在不过继了。这招可谓惊为天人，因为一旦易道再给贾跃亭代持，可能易道正常运营过程中从外面收到的款项都要先打给贾跃亭，贾跃亭想用易道收到的钱还给易道的主人涛运资本。温晓东大怒，甩门而去。我就不该信你这个骗子，为什么易道不属于涛运资本呢？易道境外股份已经完成变更，境内股份仍在其代持人贾跃亭手中，贾不跟温晓东交接，就意味着涛运资本并未实际取得易道的控制权。多次协商无果后，乐视开出条件再向其提供4亿借款就配合变更。经过双方多次沟通，涛运资本答应配合变更后向乐视借款2亿。在变更手续尚未办理完成时，14亿的借款方开始向涛运资本要钱，最终涛运资本独自吃下这14亿的债务。而涛运资本因为现金流的问题，其他投资纷纷出现违约，违约金加上易道本身的债务，累计债务逐渐叠加到了50亿，百亿资产的投资机构直接打了对折。贾跃亭这手段真的高明。好了，我来做个简单总结，回顾一下贾跃亭从乐视这里一共偷偷搞出去多少钱。自2010年8月12日上市以来，近7年间，乐视网累计融资约300亿元，乐视非上市公司体系融资近130亿元，乐视汽车体系融资约113亿元，融创注资168亿元。简单计算得知，乐视体系累计融资700亿元以上。另一边，在融资飙升和烧钱的同时，贾跃亭家族走上了套现之路。据不完全统计，近7年来，贾跃亭家族套现共计178亿元，包括贾跃亭117亿元，其姐贾跃芳22亿元，甘薇2.86亿元。贾跃亭家族通过乐视控股及关联公司新乐资产，也从乐视影业和乐视智新分别获取10.5亿元和26.48亿元。后面的事儿大家也就都知道了。贾跃亭跑路美国，并承诺下周回来，至今未归。如今贾跃亭待偿还债务还有36亿美元，约255亿人民币。 FF 项目在美国更是被当地人戏称为笑话， HR 把各种花式裁员的手段都用上了，各种拖欠员工薪资。几个月前，眼看还不起巨额债务，贾跃亭提交了破产重组的申请，还跟国内的老婆甘薇技术性离婚了。同时，贾跃亭将自己在中国境外的所有资产都放入了一个美国信托，一旦破产重组申请成功，按照美国当地的法律，贾跃亭在美国就不再欠债主们的钱了，债主们获得信托的利益，且不能对债务采取任何追偿行为。这招如果成功，就意味着在美国贾跃亭就彻底自由了。不过他不能回国，回国还是会被境内追债。贾跃亭在破产方案中特地说明，同意重组方案意味着对贾跃亭、甘薇等放弃追索权利。这意味着技术性离婚后，甘薇无需承担贾跃亭的任何债务，甘薇也顺利逃出升天，算是跟这个事儿彻底没关系了。如今只能是可怜国内这贾跃亭欠债榜的 TOP20 了。感谢你的订阅和点赞，这里是冲浪 Plus， 我们下期见。